好，各位学长，阿弥陀佛。有学长问我，增加这两次的讲次内容啊，所谓者何？其实有我的用意啊，因为我公告了年后啊，年后2月14号才开始正式上舍达生论，那么也是。可能新的学长呢，可能会来一块随喜学习研究舍达生论。不过就趁着这两次的空档啊，还会来听的，我想大概无非符合以下两个特色。第一个呢，大概是有一段时间同我一块学习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对唯识法相。这个修学次第呢，是有相当兴趣、愿意深入的人，所以我这两次的抉择啊，也是为了这些学长，因为我个人曾经在台下听课，我的习气是很急的，那么有些时候看到老师在台上啊，婉婉到来，当地很欢喜哦，可是每次都感觉阿乃。公家呢，开始痒啊吼，心开始痒了，开始觉得到了，就要到那里了，然后就没有了，然后就请待下回分晓。那个意犹未尽的感觉，就是随着一次，总是感觉那个老师到不到那里。我有一次也跟这个问题我不只是跟一个老师问过，我跟好多老师都问过这个问题。可是那个老师就说：“那到那里就不能说了，到了那个地方就不能说了，因为到了那个地方之后呢，几乎是真的必须自己走进去了，真的谁也走不进去的。”我只能这样子描述哈，倒也不是说要用一般世俗的观念说“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不过，真的，如果我们能够因着一位三知识的引领啊，发起了善法欲，有了增上益要的心啊，愿意真正深入的话，我觉得要配合不断的听闻佛法啊之外，还要配合呢自己能够真正深入经藏。第二个呢，要常修止观。第三个，不要忘了当下。每一个心心不断发生的事情，具有体会，具有觉受，具有观察，具有思维。我就举今天一天呢，今天一天，我历经了生老死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早上呢，就收到一位学长的简讯了。告诉我说他的儿子往生，上个礼拜的事。然后呢，今天是头七呀，我去参加他的法会。那么他办的法会很清净啊，没有像我们中国道家啦，有一般民俗啊，或者很多寺庙也有办比较混乱的法会。我倒觉得今天的法会很清静啊，那么家属呢也都是盘坐在地上那么法师们呢就修法，那么家长也没有随着随喜随拜复杂的仪轨，那就让他静静的在佛前呢就这样静坐。9点开始到11点半，2个半小时没有停，没有停。那几位家长当然有些受不了的会动嘛可是我每大概40分钟，我都会起香看一看周围，然后呢也要做个回向。那么当我起香做回向的时候呢，我看到上子的那位母亲啊，就是那位学长啊，坐得直挺挺的，静静的，身体的静。 跟心里面的静其实是两重功夫啊，两重功夫。我干嘛提这个东西呢？我想任何白发送黑发人的苦跟儿女送走父母亲的苦，我觉得在层次上是不能比的啊，不一样的。其实每一样我们面临生离死别，其实那种苦是不能比的。可是我通常碰到这一类的事情啊，我都不会劝当事者说：“哎呀，不要难过。”我说：“不要难过就不是人了。”啊，那以前諮商的时候呢，我也不会对那些心里面生大苦的人说：“难过干什么？看开一点就好了，放下就 OK 了，不要执着，不要分别。”这种佛学里面常听到的名相啊，很被一些佛弟子滥用啊。那么我们一直在讲啊，修行所谓的无分别智，其实不是这个。无分别智呢，真正的圣意啊，是在染净不二啊，乐空无别。这些很深的法义啊，其实到底在讲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失去了觉受苦的能力，你根本不会有向善的心。如果你还会表现出很亲近所缘的善的三业造作，那真的是不过就是你没有遇到真正让自己难过的事，那或者是你过去的习惯还可以，或者一些你的福报还好啊，你的考验还没到罢了。那么真正这些大的苦难来的时候呢，没有一个人不生大苦的啊，没有一个人不生大苦的。我就拿我个人打坐的体会来看，每次只要我看到难过的新闻啊，更不要说我自己切身碰到大的苦痛，那么那一支香啊就做得特别好，就做得特别好。不过这样子的体会啊，也都是在有了佛法的熏习以后才有的。在没有佛法熏习以前，面对这种无常而来的苦啊，那种处理的方式就是喝酒，对不对？蒙头大睡，然后呢去外面呢飙车啊，那干脆就走到崖一边，就干脆自己也死掉算了，就是那种灰心丧志，那种根本没有建设性的做法。可是当学佛以后，我觉得最难得的事情就是，我觉得越在苦的地方越见到真实意。但是这个话背后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为了要去见真实意要故意怎么样去修苦行，这完全不能够翻过来讲啊。我觉得一个真实菩萨他要能知苦，但是能够在苦中能够见实相。我想我讲这一段个人的体会心得，希望回向让那位丧子的母亲啊，能够在这个苦地，能够在苦的现象当中能够真正见实相，在佛法上自己多栽培善根，这样子的功德回向所有的亡者啊，才是真实的利益，不只是利益所有的亡者，乃至于利益自己啊。那么我觉得这种恶利之道永远都是佛法告诉我们非常重要的法则。因为如果把自己身心呢，因为这种情绪搞坏了，对亡者第一不利啊，没有任何好处，那么你纵使也如理了办了很多的仪式法会，其实呢在经上的教导告诉我们呢，没有受益的啊，没有受益的。所以不管是眼前的利益还是就近的安乐啊，我们都应当要能够在一切处见真实意啊，见真实意。那么以这样子的一点心得啊分享。那么为什么讲这个呢？是因为到了刚才吃晚餐的时候啊，我又在新闻上听到三则消息。一则呢是一位用试管婴儿栽培出来的一位金孙呢，然后呢在一次车祸当中呢，他阿嬷就把自己当肉垫垫在那个车祸的前面呢，自己受了大的骨折，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人家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哈的危险情况底下，所幸那位阿嬷是没有 没有大碍了，没有大碍了。不过问题是，没有问题，他有没有看到这个孩子、来这个世间不容易，对不对？是千求万求用试管婴儿一种非正常的手段得到的。当然难得这个孩子能够慢慢长大是难得的，不过像这一类发生意外的事情是不决定的啊！你纵使这一次的车祸躲得过，我没有任何诅咒的意思，而我是希望在每一次随时可能的意外发生的时候，我当然可以把自己牺牲了，为了要换得什么？换得你所要保护那个人的安全。可是呢，他长大还是要自己去面对自己的生死，生死是别人负不了责任的。我可以尽到我的责任去做保护一个生命的安全，可是呢，法界十方法界一切如母的众生，我就在这一生这一世做了这么我所的抉择。而其实这个抉择能不能真实让自己免苦，从我早上参加的那个这个法会呢就知道，其实不决定的。今天不要因为我看到别人发生这个事情，就总是觉得这个事情不会临到我身上来啊。那么乃至于想要用自己可以控制的手段跟方法，然后一次难关又躲过一次难关，总是觉得啊嘎仔啊，那总是活在好家在好家在。可是呢，你什么时候会受大苦？就是你自己控制不到，无力感，再也没有办法掌握无常生灭变化的这种生命现象的时候呢，你知道真正究竟离苦的方法不是用这种，那不是用这种自己当肉垫维护这个生命安全的方法。那么当然能够有这样子的心呢、而能够把这个心更扩大更回向，对一切如母的众生都这样子看待，而不是在唯一所有的我所这个颠倒妄想上面呢一直反复的生苦啊。短暂的乐以为是乐，毕竟都不是大乐的。同样的接下来的新闻呢又讲到许多不孕的父母求一个儿子得不到，于是呢这些不孕的父母就联合起来成为一个俱乐部，然后呢分享什么？分享怎么样生儿生女的方法，怎么样能够去哪一个不孕的医生呢是很高明的啊，能够让他能够受孕。求一子一女啊不可得的那些父母们也苦。然后呢因为有这样子的需求的父母亲呢，于是就造就了什么呢？造就了许多代理孕母啊，或者有些连生活都过不去可是自己却有一堆孩子要养的父母，就想了一个想法，说我就呢上网拍卖自己的儿子自己的女儿，而且呢为了要获得最大的利益啊，还一个儿子呢两卖啊，这边也拿钱那边也拿钱。那事实上最后真的人家要跟你索讨要一个儿子给他的时候呢，你怎么给呢？你给得出去吗？啊，纵使我养这么多子女在经济上是困窘的，可是我跟这些子女就有姻缘。人家纵使两个夫妻有很好的收入，可是他求子求女求不得，对不对？在这样供需不平衡的情况底下，我们一样如果不去见第一义，不去见真实义的话，那么就会呢百般的在世间法当中去求索。那么因为有求索的关系，有这个需求面，就会有人怎么样提供供给。那么这种供跟需，你说这个是经济学上的一种正常的现象，但是这些正常现象却酝酿出很多的差别，而这种差别呢其中蛮多数都是我刚才所谓的犯罪行为，犯罪的意念，用各种非法的手段希望能够满足个人的欲想。好，你纵使利用这样的手段得到一儿一女了，你长大又回到刚才那个阿嬷护卫一个孙子的这种苦，又像今天早上参加那个法会一样，那个可能因为任何意外你的子女也不保而你受的苦。所以我觉得世间法上一个一直每天在演出的像是什么呢？是什么呢？就是追求是苦，保有是苦，丧失也是苦，没有一件事情不是大苦的因缘。 不要以为别人所发生的事情，我在旁边当做一个观察者，能够怎么样？能够置身事外。而这些事情迟早都是临在自己身上，只不过是今天用求子啊、求子以及丧子这件事情来看到生老死。我们今天可能有些人不在意是一个儿女的取得，或者是养育长大成人，或者是他的早夭不来不及长大。那有些人是为了养了一些畜生，或者是一些所谓的宠物哈。有些人是拥有一些古董啊，拥有一些家财。那么当如果我们看不到真正受苦的关键是我所这个根本虚妄至极的颠倒妄见的话，那么老是在向上打转啊，不管你有多少的权力，多少的金钱，多少的社会的地位，多高的学历，如果不学佛，好难得学了佛了，你对这件事情还不快快的有正见，那么由这个正见呢发起正确的大乘菩提心啊，大乘菩提心。老实讲一句话，真的，当这些生老死的现象发生于眼前的时候，我们情何以堪啊，情何以堪。可是苦受并不是用来忍的，苦受是一个教材。其实三界六道在华严经当中所要告诉我们的，都是我们能够见第一谛、见真实义的教材。可是这个教材成本多大，你们知道吗？所有这些提供我们能够见真实义的教材，是用一个一个友情累生累劫的生死换来的。多少的苦，如果那些苦可以有相状可以累积的话，那个苦所累积出来的所要占的空间，恐怕十法界都装不下，恐怕十法界都装不下。用这么大的成本换来我们能够忝为人生，在这边能够学习佛法，而佛法真实最重要的不共法义，就在于种种道理的施设，不是叫我们去学习一个哲学的论辩，而是叫我们真正能够看懂生老死的实相，而不是在生老死的实相外，在这些生老死会带来的苦受之外，去追求一个清净无瑕、洁白纯乐的那个所谓清净境界。那个清净境界，如果你不真实勘破每天发生在你面前的生老死这些事情的话，你去哪里找？你去哪里找？乃至于如果你说你要在这个净土找到这个清净，我说净土是纯乐的啊，净土纯乐的。可是你去净土所谓者何？是为了成佛，成佛所谓者何？是要有佛的百八功德等，对不对？这些功德力呢，能够怎么样？摄护众生，成熟众生，庄严佛国。真正庄严是能够让一切众生透过佛法的教化而真实不苦，真实不苦。所以如是这般，纵使我们能够到极乐能成佛了，还是要学习什么？还是要学习那些免苦的教化的真理，真理实相。那么这些真理实相呢，就是我们现在因地啊，很难得有这么因缘学习佛法所要学习的那些主题啊。所以这些主题呢，透过上个礼拜啊，用《解释密经》跟《十大圣论》的对读哈、啊，那把他的科判呢、啊，跟各位做一个可以说是唯识修学道次第法义的抉择。那么今天呢，就希望利用我们下下次，就是因为《十大圣论》讲完以后呢，我们接着我就预告了可能会学习辩中辩论，接下来就是楞伽经，对不对？那么我就顺便呢一并的把这一经一论跟我们上次谈到的解释密经还有这个色大圣论这个两个的道次第的关系呢，用楞伽经当作总纲来做一个抉择啊，做个抉择。好，那我们就看文啊，看文。那在白板上那边呢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呢，就是楞伽书诀的八义，有没有看到？ 那么这八亿呢，我先跟各位学长报告它的出处在哪里啊？它的出处就是我打算呢、啊，在楞伽经学习的时候用的一个法本。这个法本呢，就是欧阳靖吾大师所做的楞伽经疏解，楞伽疏解啊，楞伽疏解就是这四个字，楞伽疏解。那么为什么我用这个几乎没有人用过来当教本的法本来一起学习呢？主要的关键呢、啊、是在于楞伽经很难啊，楞伽经非常非常难，可以说是大家公认的难。它的难呢、啊、不像华严经，华严经是庞杂，华严经其实文字很浅啊，文字很浅，可是呢意呢却是呢无穷啊，重重无尽。可是呢楞伽经的文本身就难，意当然跟每一部佛经一样都很深啊，也有很多的秘密在里面，如果没有前人解读的话呢，我们几乎啊看起来跟天书一般啊。那么真正能够去开讲的真的老实讲不多啊，为楞伽经做注解的老实讲在这么多的大经当中呢也算是少的了啊，也算是非常非常少的了啊！比起在中国大为流通的楞严经，那真的是不能比；比起中国大流通的金刚经，更不能比，对不对？那么楞伽经这么难，到底所谓者何啊？所谓者何？我们以后讲一起学习楞伽经的时候就会谈。那么欧阳大师为了让后人呢、啊、学习楞伽经方便起见，因为他这个人相当的博学多闻啊，他深入经藏多年，他几乎一辈子都用在。阅读大藏啊，阅读大藏，所以呢，他替我们呢，在遍读经论，尤其他对唯识法相非常精通的前提底下呢，他为我们呢抉择了楞伽经有八个重要的意趣啊，八个重要的意趣。所谓意趣者呢，就是每一部的宗义，就是各个宗派啊，各个宗派都有他非常重要不共的意趣。意趣者就是你修行的法要，你要入这一宗啊，这个传承啊，你就要先掌握它的法要。那么上个礼拜我借着那个白板要跟各位凸显的其实只有一个重点，就是说一定要从正见下手。那么正见的目的呢，就是要破什么？破我们的见惑。如果我们今天呢对于现象都看不明白，没有办法见到真实意，就如我刚才一开始破题所谈的，每天眼在现前的这个生老死的这些苦受，我们都看不破。看不破的话呢，老实讲，你今天说你在世间法上多么功名利禄啊，老实讲都是白搭的，那都是白搭的。所以回过头来，那么在奠定正见以后，我们真正要怎么起修？我们上个礼拜呢大概也替各位用舍达生论对读到解深密经已经看出次第了啊。那个次第呢，如果用舍达生论来归纳的话呢，总共有十种殊胜殊胜义，对不对？那么排比起来其实就有它的次第。那么今天呢楞伽经呢就由欧阳大师的抉择呢点出了非常重要，几乎可以是包罗全体佛法八个大纲啊。我为什么敢说全体佛法？其中呢就包括了信宗啊，包括了相宗，乃至于呢包括了密宗啊，包括了跟信宗有关系的禅啊，跟信宗有关系的般若意啊，那么乃至于呢有跟净土念佛非常有关系的啊，非常有关系的对于所谓佛国净土三生四智重要的诠释，重要的诠释。所以呢我曾经也在上密宝法师的课的时候呢曾经也听到说啊，他认为中科巴大师在用广论来抉择道次第啊，有显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趣，就是要告诉我们难得为人这一生应当要有机会去怎么样广学一切宗派的法义。那么他个人呢把这种学习的方法呢称为叫做全缘道体啊，全缘道体。可是呢唯识没有这个名词， 为师呢在修行法要当中呢，处处都讲到有三个字，叫做圆啊，四个字，圆种法修，就是我们今天白板上最左边的那个陀罗尼底下。如果各位没有忘，还跟我一块学习过解深密经的学长啊，你应当还记得，到了分别瑜伽品的时候啊，他就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出世间清净智呢？要圆种法修，奢摩他毗婆舍那。那么什么叫做种法？在解深密经里面也有很简单的解释，就是要把三藏十二部经，对不对？融为一团，一机，一聚，一分，有没有？就是要把三藏十二部经得到一个什么？得到一个最大的共相，最大的共相，一个在经、律、论十二种文体，不管是对世间希谈而说，为人希谈而说，啊，这个世间希谈、对治希谈、为人希谈，乃至于是为了要显真实义的第一义希谈而说。不管它的秘密意趣是高是低是深是浅是宽是狭，你都要怎么样？心无障碍。为什么无障碍？因为呢，你修学这些法要不是为了个人的解脱而已，你是为了要度无量差别种性根基的众生。你所面对的是十方三世法界所有一切过去世、现在世乃至于当来世还没有出生的所有一切的法界有情，心量是这么宽的。所以用这么宽的心量要真正发起心，老实讲，没有相当空性的证件是发不起来的，是发不起来的。所以呢，我们从解深密经啊，不是从真实一品告诉我们的四种真实当中呢，都可以较量分别出断所知障尽以后所显出来那种清净所缘的真理实相的境界是殊胜的，是殊胜的。所以由此可以知道，我们怎么样能够发起断一切的所知障。那么你以为所知障的证件是读一部经一部论就可以解决的吗？不然，其实不管你是唯识宗也好，中观也好，华严、天台这四部以教门入的啊，以教门入的宗派，或者呢你修禅、修静、修律、修密这四个以实修为主的宗派，那就更不要谈南传的有部或者是金部空他们的传承。各部各部的宗义其实呢都讲的是什么？都讲的是同一个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要今天透过经律论三藏十二部经的学习，或者你跟随着某一个宗派的法义去用功，希望能够得到的一个结果就叫做圆种法修。把三藏十二部经共同最大的共相那个秘密要能够找出来，要能够找出来。那么于是呢，信中说这个秘密就是一心，唯识法相中说这个秘密就是唯识无异。那么密中呢就讲四密啊，那么律中呢就讲戒要轻重等持啊，轻重等持。那么呢这个所有一切宗派呢都个别有不同的教导，而这些教导看起来名相又完全都不同，我们怎么能够去找到它最大的交集呢？那么在这里呢就跟各位学长报告，唯识法相其实不是唯识法相，因为楞伽经这一部经啊是性相共举，是几乎性中相中都共同以这一部经当作它的所依啊，当作它的根据地。所以呢由这部经所整理出来的这八个义趣啊，可以说是相当代表，尤其是代表汉传佛教。当然了，所谓汉传佛教所指的也包括密，也包括南传有部跟金部的法义。其实上个礼拜我上完课之后，就有学长跟我讲说我很卖弄很多法相名词的专有名词的大家都听不懂的东西， 不过我是希望各位能保留下来，等你各位有机缘去遇到墨学所提到的那个个别法相以后啊，你们就可能会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说。那么就各位能听懂的部分呢，你们就先能够去多做一些观察，对不对？然后呢，也为了要节前身后，我们能够知道为什么墨学选择这样的次第跟各位一块来学习啊，也能够为我们进一步学习色大圣能知道说我们应该把重点放在哪里，而在慢慢一段一段学习下去之后呢，也懂得怎么样去回顾找我们过去共同学习过的啊那些法要，能够再次的去产生一个所谓的密宝师所谓的全圆道体啊，唯是所谓的圆种法修的那个种法义，那个种法者，其实呢我们不必有一个全圆道体那样的名词，其实所有经律论大概都有这个东西，叫做陀罗尼。陀罗尼就是什么意思呢？就叫做总持啊。我们经常听到那个藏密的传承说，他们成就者能够在什么，能够在一天之内宣讲，而且呢替所有的当在场的法众呢灌顶三藏十二部经。那你会觉得这种不可思议境界为什么可以啊？为什么可以？那乃至于我们中国禅宗呢可以怎么样，这个袈裟一围，对不对？师父呢就口耳相传，就怎么样能够印心，能够传心，传的都是什么？传的都是秘密。那至于什么是秘密，秘密是不是不可以为外人道的东西？其实不是，其实不是，是你火候到了以后，你的身与意所有可以相应的法界性，就是全体的法界性。但是你要达到那样子的火候跟地步，是需要老师的观察，是需要你自己真正在道次第上的用功，是在资粮加行圆满以后自己见到了。就在见到的那一刹那，当你梅子已熟，不用老师打，因缘成熟就呱呱坐地，其实就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今天学佛啊，老实讲啊，不能急。对于我们生死凡夫来讲呢，道次第是重要的，但是所有的道次第，它处处止归何处，这件事情是必须要开悟的。从你开始，不管学性宗、学相宗，由始至终，乃至于成佛，到后如果你们有机会教化大众，都别忘了两边要怎么样保持这种平衡性。不然呢，就会引导众生在法相丛林当中呢入而不能出。那么呢，或者呢你就偏在一边了，在信中的引导底下呢只出而不晓得怎么入。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在法相法性这两边出入得大自在的话，就知道智慧门告诉我们怎么样出，慈悲门告诉我们怎么样入，悲智双运才能够在出入得自在。这件事情几乎是颠扑不破的典范，可以说是真理了，可以说是一个我们应可啊一切学习法要非常重要的关键，也是我们能够证三藏十二部经无增三昧的关键。而如果你问龙树菩萨，你问无着菩萨，智慧门跟悲门何者为重，他们两位大德都会共同的跟你做共同的抉择，他会跟你讲悲门为上。一开始的发心如果不知道慈悲的可贵，智慧其实是会设限。如果你今天在佛法上的求学是为了要得一个所谓的智慧，你以为智慧是一个什么东西可以得的话，那么这些都是空思妄想。所以呢，当初天台宗在明朝的时候呢，就有两派的争议，那几乎是宋元明清以来慢慢的形成两派的争议。一派呢就是妄心派啊，一派呢就是真心派。最后哪一派能够流传下来，其实是妄心派留下来了。那么为什么妄心派留下来，是因为真心派虽然诚意很高， 诚意很高，可是呢，真心派一直不断的要去求一个真的同时，其实呢，自己心里面就立了一个妄，不晓得求真这个心也是一个大大的虚妄的分别。如果你见妄不知道是真的话，你在妄相之外去求真，那么永远呢会得到一个佛法不入流的一种缘木求鱼的现象。可是就其所以，原来真心派要我们去学习的是要开发那个心地的智慧，对不对？心地的智慧。可是问题是，我们的凡夫啊，烦恼障重，烦恼障重，所知障更重。你以为我们今天浅浅的能够开一个智慧，这个智慧可能只是停留在理解的层次。所以相宗就有一点不太同意信宗的说法，因为呢，现在所谓的信宗就有一点像天台当时的所谓的真心派，先要在修学之前呢立一个真。可是我们今天在上个礼拜墨学不是也讲过了，唯识修学次义，就从真实义入吗？可是真实义的相在哪里？真实义的相在心意识啊，心意识的相，它的体就是什么？就是真如。其实原本信宗的本怀用意也是这个，也是这个。可是有少数诚意过高、偏重智慧的大德们呢，就过度的去强调那个清净自信的那个本怀，要去追求那个。那么对于不了义的修学者来讲，他就望文生义，就真实觉得有一个清净自信可得，一直不断的感觉到，哦，我有这个清净自信，所以呢，我高人一等，高人一等。然后呢，乃至于对所谓的烦恼以及受苦众生的现实，完全怎么样，不假一顾，啊，不假一顾。所以呢，就会变成一种偏废的状况。所以如果就两派的学程来讲，其实原本不应当论高低对错。可是呢，就其利弊来说的话，啊，为什么天台的妄心派能够流传枝叶比较广呢？其实呢，就是从悲门入，啊，从悲门入，念念呢菩提心的增长广大。因为如果你只是求自己的明白，而见不到自他的平等，见不到一切法门对每一个对机的众生来讲都是同等的重要。如果你不能从平等义入，啊，平等义入如来心的话，你如果只是把明白真理实相当作是最高的优先顺序，你就根本错会了，而且会错过了最精彩而且最深刻的真理实相。啊，这是在不得不要对智慧跟慈悲两件事情有所抉择的时候，啊，有所抉择的时候，就会勉为其难的啊排出它的优先顺序。那么再多说一句话，有一次我随喜听这个郑思颖老师的课，他就讲到啊，以前呢有两位菩萨是好朋友，一位菩萨叫做圣意菩萨，一位菩萨叫喜根菩萨。这两位菩萨其实是谁呢？如果各位熟读地藏经的话，就在地藏经知道有两个国王。那两个国王呢，一个国王发愿说呢，他要成佛之后呢，回头度一切众生。另外有个国王呢，是地藏菩萨的前身，他说呢，我要度尽一切众生呢，才要成佛，才要成佛。那么就本身故事的源流来看啊，就是这些所谓的佛菩萨的前身来看的话，这是表示我们今天呢，在菩萨道啊，在三乘法义当中的两个取向。那么就是有一类人呢，比较偏好事事讲求圣意啊，想求第一地啊，想求我一定要追求那个不可思议、不可言说那个境界，一直不断的去追那个东西，不错，那也是一种方法。可是呢，另外有个方法，他不先求做佛，他先求什么？先求做菩萨，先求做菩萨。什么菩萨呢？受苦受难的菩萨。在这个当中呢，他把所有一些苦难呢，当作他成就解脱智慧的教材。不只是他得到利他的功德，他也得到比圣意菩萨 还要更宽广的一种解脱境界啊，解脱境界。其实老实讲，这样去抉择菩萨的高低，我是有口过的啊，我是有口过的。其实这个背后的圣意是告诉我们，这两件事情是无别的。不过呢，对我们今天学佛，尤其是知识分子学佛的人而言，通常会抉择什么？圣意菩萨那条路，很少人会抉择喜根菩萨这条路，就不懂得跟一般的众生呢欢欢喜喜的用平等心来学佛啊，总是在方便就近啊，在那边呢做分辨高下，自他呢，种性呢，在种种这些东西呢分别差别。那么我们呢，如果要见到圆满的话呢，所要成就的是无漏无分别智，而见到的实相是什么？无相的真如境。所以所有这个目标在修学上处处指归，到底在讲什么东西？就是要告诉我们，如果你今天不知道怎么样去抉择哪一个法门善巧的话啊，善巧的话，我刚才所讲的那个重重的故事就已经跟各位大德们跟各位学长们已经点出一条非常重要的判断标准。因为你纵使选择智慧门入，我们的智慧是有限制的，智慧是有限制的。可是呢，如果你选择跟众生一起学习的话，如果你在众生心当中成就佛道的话，这条路是宽广且是最深刻的。所以呢，大乘菩提心是非常重要的关键啊，非常重要的关键。好，话不多说，回来谈楞伽疏诀，欧阳大师所抉择的八个意趣。这八个意趣呢，第一个就是几乎所有人读起来就会立刻把这本经收起来的一个关键，就是百八句。百八句，那百八句呢，总共分成三段啊，我们不去细讲那三段。许多的大德去注解它啊，包括太虚大师啦，还有明朝时候的一些这个像很著名的这注解本《楞伽中通》啦，这个印顺导师也注解过了。我最近呢跟简老师求法的时候呢，他也告诉我，我曾经来基金会曾经讲过课的成观法师啊，他也曾经做过译贯注解。那么许多人注解呢，我都读过了以后呢，我发现呢，百八句的抉择啊，我还是偏好欧阳大师的意见。欧阳大师说啊，这百八句应当要怎么去体会跟理解？因为不管哪一个大师的注解啊，都说什么？都说这个百八句其实是在显什么？三藏十二部经义，对不对？就告诉我们说，所有三藏十二部经佛这49年的教法，乃至于十方三世一切佛所讲的教法，不超过这180。百八只是一个约束啊，只是一个大约的数目。那么呢，由大慧菩萨就一口气问出这百八句。那么呢，佛也问了。那么如果各位去读华严经的话呢，更宽了，对不对？几百问，两千愁，这种愁答无量，那更是不可思议啊，更是不可思议。不过回到楞伽经所谈的百八句，我们到底要怎么去学习这百八句呢？老实讲，欧阳大师点出一个非常重要，而且我觉得真是如此的东西，就是它包括什么？包括杂含的九事，就是九个主题啊，就是包括杂含的九个主题。各位都知道，瑜伽师地论是唯识法相中的本论啊，根本大论。根本大论，那么包括这个欧阳大师以及他的弟子吕澄居士，还有印顺导师的汇编啊，黄老泽居士等等这些研究杂含专精的当代学者，几乎都共同肯定，杂含是绝对是佛当时跟弟子们啊非常重要教导止观的法要所在。而杂含总共有九颂啊，经过汇编以后呢，大致国内外的学者都同意啊，可以分成九大科。这九大科都跟修学止观啊，成就圣道，见第一谛有甚深的关系啊，有甚深的关系。所以呢，在瑜伽师地论的末尾
啊，末尾大概有将近25卷的分量，是重新再怎么样抉择杂含经啊，抉择杂含经。所以呢，印顺导师、吕澄居士两位大德呢，都在一前一后啊，利用瑜伽师地论来把杂含呢重新呢混乱的章次啊做过编排啊，做过编排。今天不管有人看不起阿含如何，或者是说崇仰阿含的南传学者，纵使有看不起大乘，乃至于会谤说大乘非佛说也好，不过不因为他们个人谤大乘的意见，就会怎么样，就会降低我们这些自以为是学大乘的行者呢对于阿含经的重视。我们应当要很重视阿含经所给我们的教诲，因为这是一些很根本的法义。因为呢它不深，老实讲不深，它所讲的东西都是我们生命境界当中相当浅显，而且几乎每一个念头的生灭都在发生的真实事件，真实事件。而这真实事件就是我们今天的学处。你以为我们今天要证第一地成就圣道在哪里证？阿含经处处讲这九件事情都是我们证第一地成就圣道的学处。到了大乘信中最标准的大乘起信论，一开头就讲什么呢？法者众生行。华严经更说十方三佛三世十方诸佛入于众生心想中。普贤横愿品说菩提属于众生，言下之意是什么？如果你离开众生，离开生命的现象，离开心意识一切的心念起灭，离开生命境界一分，如果你说还有佛法的话，绝对是妄见，绝对是妄见。不管你承认阿含经是了义或不了义的经典，我们都应当不要把自己的格调拉得太高，太离开这个世间的真实现象，都应当在真实的这个生命受苦的境界上，要真实学习到止观的法要，而且就在这个学处能够证成菩提，成就涅槃，得大自在。所以在这百八句当中呢，我看过这么多的注解本呢、我觉得啊，这个欧阳大师的意见认为这九事，这九事呢，我也在白板当中呢帮各位做个整理，我稍微念一下，因为怕字太小哈。如果你们还来不及抄的，趁现在呢就把它稍微归纳一下。这件事情在我上个礼拜大概提到解释密经的时候也谈到啊，解释密经呢谈到一切法相的时候啊，乃至于无自性相的时候呢，就告诉我们要在哪里哪里得到无自性呢，又在运善巧，对不对啊？运现观、处现观、界现观等，有没有那些处所呢？那些处所就是告诉我们什么？广说就是杂含九事啊，杂含九事。那当然不同的大德啊学者啊有不同的分类，那么这个呢以下这九科呢名称啊是源自于欧阳大师的注解啊，他个人认为杂含底下是这九科。第一个是四圣地啊，四圣地，这个地这个字呢就是指的四圣地。那么约大乘来说的话呢，其实包括声闻乘也还是在四圣地之外，也讲什么世俗地跟圣义地啊，这都是共通的。所以我们几乎讲到地的时候呢，都会讲到四圣地之外呢再加上二地，就是世俗地跟圣义地。所以这六地啊，六种观察真理的方法是应当要透过阿含经乃至于透过小乘大乘的很多经律论呢、一定要先去搞清楚的啊，免得呢好高骛远的谈玄说妙，这是第一件事情。好，那么所谓地者就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我们上个礼拜所说的解释密经一开始从哪里下手啊？圣义地，对不对？真实一品一开始从哪里下手啊？从真实义下手，对不对？其实圆觉经也是一样，所有的经都一样，为什么都要从地下手，从真理下手？因为如果你没有去追求真理的心的话，对不对？你根本怎么样？过一天是一天嘛。所以这个是一个根本的奠定正见，正见就是地。所以 入地现观可以说是一个所有修道者的共同所依。如果你没有去想要去发掘真理，你就想用世间的手段，用你的名，用你的权，用你的势，用各种的世间的善巧跟工具还有方法去控制，去主宰。如果你要一直不断的卖弄这个我所，根本跟地仙观无缘。如果你会发觉说，为什么我不管怎么样去想要控制这个现象，总是怎么样不得自在的，我为什么没有办法让我今天的生命现象欲令如是就如是，欲不令如是就不令如是呢？为什么这种不自在性时有时无呢？如果你恍惚有一个念头警觉到这中间有问题，生命不能这样恍恍惚惚就这样子含糊过一辈子的话，你一定要有道心，想要去追求真理实相，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欧阳大师把它抉择在第一个。第二个，菩提分。什么是菩提分？菩提分简单讲就是三悉道品，就是所有那个分是一支一支，就各种，你怎么样去证菩提？菩提就是智慧，菩提就是觉性，就是楞伽经所讲的自觉胜趣，自觉胜智。你怎么样能够开发自己的觉性？怎么样能够显露自己的佛性？你要有方法嘛。那个分者就是种种不同的方法，各种各样的方法。凡是在经律论当中告诉我们怎么去证菩提的方法，广说都是菩提分，而整理归纳起来就是现在正实验正老师正在开讲的三七菩提分。三七菩提分非常的重要，可以说是三乘的共同法要啊，共同法要。当你如果你今天对三七菩提分是什么都还不深刻理解的话呢，应当去把它搞清楚啊，否则呢修行哪有方法呢？方法不必求高远的东西，三七菩提分清楚了啊，清楚了，你就可以知道所有一切大乘、小乘乃至于密乘啊，密乘的法要都不离开三七菩提分。那这个话还不是我说的哦，是西藏大喇嘛大法王他说的啊，好，第三个，那么所有的证菩提的方法要证的是什么？老实讲，说两个字就是什么？缘起。所以就欧阳大师的抉择来讲的话呢，他的第三个就是缘起，缘起是，就是要透过三七菩提分去证什么？证观缘起，对不对？对缘起有一个证见，随时随地都能够见缘起，而不要去见到有一个分别自体在那边生生灭灭，对不对？不要被有违法的生住灭相骗得团团转。你要能够不被这个相骗得团团转，就要学会证观缘起的智慧。简单讲就是这个意思。而缘起呢，一定不是只有缘，有人呢就学了缘起之后呢，就说哎呀，只要因缘成就啊，只要因缘成就法就成就。其实不然，如是因如是果，所有的法各个有因，对不对？各个有因。所以呢接着呢就抉择什么？戒就是种子意，能生意，法界意，范畴意啊，不管它是什么意思，戒就是告诉我们什么？就是告诉我们，你不要以为缘起了以后，我就一直不断的积聚因缘，因缘成就了，法就会生了。错，不对，还是要什么？还是要栽培它的种子。有漏法有漏法的种子，无漏法有无漏法的种子。这些戒就是所谓的种子相，它有众多品类，有种种的差别。所以你在缘起意义上，你见到一切法的生灭其实是没有生灭，你看到空，可是看到空，空是无分别相，可是无分别相正是显露出种种的差别的所生处。这个话懂的懂，不懂的就先暂时保留。所以呢，当你了解缘起空的圣意以后，还要进一步了解什么？为什么空却有这么多的三界六道种种受身的差别呢？这个还是要解释清楚的啊，还是要解释清楚的。这就是戒的意思啊，这就是戒的意思。那么 因为我们不了解有因，因就是戒啊，戒就是一切法的根本因啊齁。那么有了根本的因的种子，法也不见得会升起，它必须要带缘而起，对不对？带缘而起。好，了解了因，了解了缘以后，我们就以为有一个法真实升起了。可是呢，底下两颗蕴跟众，众就是杂含当中有一些书讲成弟子是啊，就是佛呢在杂含当中呢处处讲到他某某弟子如何啊，有些弟子来跟他问这个东西啦，然后呢他对这个弟子的个别根基呢是这样教导的啦，乃至于呢他会说这个弟子的前身是什么啦，啊，死后以后呢未来到哪里去往生啊，他有些弟子的往生他会说，有些弟子的往生他不说啊，这广说这些的这个小部经呢、啊、都归在弟子事当中啊。那么种种的弟子相啊，他讲那些弟子的事情的因缘呢、啊，都是在跟他们讲一个非常重要的法要，就是五蕴，就是五蕴，五蕴就是要来显示无我，非常重要，佛很根本的教导啊，非常的教导。所以呢，在杂含当中呢，分量最多的可以就说是五蕴了啊，可以说是五蕴了。那么欧阳大师呢，把五蕴跟弟子事啊放在一起，因为弟子事的篇章不多。而里面呢多半也都是在跟这些弟子讲什么，讲五蕴的差别义啊，所以呢这个欧阳大师呢就把这两科呢归为一类啊，归为一类，但是是两件杂含的科别。那么再者呢，那么蕴是怎么生的呢啊，蕴是怎么生的，蕴就是三界的相，三界的有形相啊，三界种种的卜特伽罗从这一道到那一道一直不断的受异熟果报身，所谓者而来就是贪吃啦。什么叫贪吃？就是食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要有所依，我们的众生无始劫来的习惯就是要抓取一个东西啊，把它抓来说是我，然后呢立了我之后呢有了很多的我所，所以呢根本要借着各种有形无形的东西来长养自己的五蕴色身，这一种无明的习气啊，无明的习气是一个很大的过患啊，是一个非常大的过患。所以在杂含当中也花了一部分的篇章，不多啊，在讲食啊，食就是四食啊，出团食，对不对？畜食、四食、施食这四个啊，这四种呢就是长养三界六道一切众生啊，一切众生所依身能够继续不断的辗转受身的一个根本所依啊，就是靠这个东西长养的。那么没有食的长养啊，他们生命呢就没办法存续啊，所以为什么三界不可爱，就是因为他要依赖什么，依赖种种的受养啊，增长的一些食物。那么呢在所有这些东西之后呢，就讲什么唯识观非常重要，要去显露了什么清净无生的法义，这就是所谓的处相应啊，处相应。处相应在杂含当中的分量并不多，可是到了大乘唯识的时候，就广大的去演绎。十二处是什么呢？十二处就是内六处跟外六处，就是所谓的内六根取外六尘。其实内六根是四大，外六尘其实也是四大。那么为什么四大的根会取外六尘的四大呢？那么同样是四大，怎么会去取四大呢？那么为什么同样是四大根会变成我们的身心所依呢？那么外六尘一样是四大，为什么它没有办法有分别心呢？所以从这样一个现象就点出什么，一切法不生，不生则不灭，一切法显现涅槃自性的甚深秘密意啊，这里就是要讲到处相应的关键。好，再者呢就是要显露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说者，说者是谁？说者就是佛，佛世尊自己了啊。所以佛呢常常也讲啊，常常也讲他自己呢，有些时候啊世尊也会有情绪不好的时候啊。我记得看杂含呢、啊、就是、看到世尊有这样的一个故事，他有一天呢他就不告诉阿难，就自己呢偷偷的跑出去在森林中散步散心，散心啊，会有这样的事。所以在杂含里面的佛啊很有人性啊，非常有人性。还有一次呢在中阿含 当中也有一品经是这样子，佛呢就走过一个老夫妇的人家啊，那夫妇的两个呢就是老病苦在那个地方啊，点了一个蜡烛在那个地方，佛看到了以后呢，就两行老泪就垂下来，啊，垂下来，他不等待弟子问，他就吟诗一首，吟诗一首，就会有这样心情的抒发，我觉得很感动，我真的觉得看到阿含经有很多那种点点滴滴的小故事的时候呢，真的觉得佛的人性的显发，让我们觉得圣人不远，圣人真的不远，圣人不是不坐飞机可以在天空飞来飞去的那种人，圣人不是那种点石可以成金的人，圣人可以用凡夫肉身的形象，可以做到一般人不能做到的，对不对？几乎你不晓得用什么样的智慧可以做这样子柔软的表现，柔软的表现，你会说，你刚讲那个两个例子，我听不出来他有什么特别的表现呢？我说就是因为他不特别。可是你如果愿意去看阿含经的话呢，你就知道阿含经后面有很多很精彩的事情会发生。那么我就姑且不说了。所以我就经常跟有机会跟南传学者谈的时候，我就说啊，你们有些时候啊，不要太在智慧门打转啊，把求解脱当作是第一位。你一样读阿含经，你为什么不读阿含经当中佛的很多的本身故事，佛身教当中的一些表现，在杂含经当中多半都直接怎么样问答，讲答跟问的内容，可是有少数几品经是在描述佛他的身住意灭在行住坐卧当中的种种相，就是他的身教啊，没有讲话的身教。各位呢一定要有那种好像回到鹿野苑时代的那个感觉啊，你要那种感觉，觉得佛就在现前，一个老人家啊，一个老人家，一个你的老师就在你的现前啊，他也会有情绪，他也会有老病死苦，会都会，他也会有弟子忤逆他，他怎么去处理他的情绪，这些都是不管谁都会发生的事情。